我们今天继续来讲腓立比书。孟子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他的意思是说，有利的气候，有利的时机，不如有利的地形或者地势，但是有利的地势更不如有人心所向，同心合意这样一种团结的力量。所以他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那么德国的哲学家叔本华他说，单个的人是软弱无力的，就像漂流的鲁滨逊一样，只有同别人在一起，他才能够完成许多的事业。而古希腊哲学家伊索他说，一致是强有力的，而纷争是易于被征服的。所以当我们把这些人的话放在一起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在告诉我们一种团结的力量，他在告诉我们一种合作的力量，他在告诉我们一种合一的力量。关于合一，耶稣基督在祷告当中他是这样说的，在约翰福音第17章，他为门徒祷告，也为将来信他的人祷告，也就是为我们祷告。他说什么呢？他说，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所以在耶稣临终上十字架之前，这个重要的祷告中，合一是他一个非常重要的祷告的方面。因为耶稣知道门徒们经常为谁到底是老大争来争去，有不合一的现象。耶稣更知道在人的罪性里面有着自私，有着嫉妒，有着骄傲，而这些东西都会阻碍合一而导致纷争。所以耶稣特别的为他的门徒以及为将来的教会的合一祷告。所以合一对于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来看在腓立比书当中，保罗又是怎样来教导教会信徒的合一的。所以请大家来打开圣经，腓立比书第一章27到2章11节。请你看圣经，腓立比书第一章27节到2章11节。我来读单节，大家来读双节。腓立比书第一章27到2章11节。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
凡事是无怕骗人的天下，这是证明他们成人，
因为你们蒙恩，不单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
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
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
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信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
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 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好，第五节，二章的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百七。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圣经。我们知道通过前几次我们的讲道，我们知道了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二到二十六节是保罗在向腓立比教会的人说明自己的情况，那么他特别的说到自己的一个人生观，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啊。那么保罗讲完了自己的情况以后呢，二十七节他转而开始教导劝勉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啊。所以你看二十五节二十六节大家看第二十七节，这里说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情况。所以这是跟二十五节二十六节一个连接，因为在二十五节二十六节他说我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二十六节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的什么加增。所以保罗在上面他是相信他可以得到释放，他相信他可以回到教会当中，回到腓立比的信徒面前的。但是在二十七节他说了，那不管我是去见你们，在你们那里，或者我不在你们那里，我只要听到你们同心，听到你们同有一个心志，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就好。所以这是他跟二十五节、二十六节这样一个连接。好，那么在十二节到二十六节这一段圣经，也就是我们上面几次讲的那段圣经，那么保罗他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呢，他是用的叙述的这样一种语调，但是到了今天我们读的二十七节以后，那么保罗用的语调就不一样了啊，他用的语调是一种劝勉的，是一种命令的语调，他转而在教导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要合一。所以合一是这段圣经的一个主题。首先我们看呢，保罗他命令信徒行事为人要与福音相称，所以你看二十七节，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啊。但是呢，当他谈到你们行事为人要与福音相称的时候，他特别的把重点落在了同有一个心志上，特别落在了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上。所以他在强调合一是基督徒身份的一种彰显，他在强调合一是与福音相称的生活其中的一方面。所以这是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的。那么到了二十八到三十节，我们看到其实呢，当时腓立比的教会正在遭遇着罗马的外邦人，也就是不信耶稣的那些罗马人对他们的反对和攻击。腓立比的教会他们是陷入在一种苦难和逼迫当中的，所以在二十八到三十节保罗劝勉他们不要被敌人惊吓到啊。所以你看第二十八节说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所以他劝勉他们不要被惊吓到，而是要为基督受苦，并且保罗还把自己的榜样呈现给他们。显然面对外敌，面对逼迫和患难，教会内在的合一是抵御攻击最有力的力量啊，这是保罗让我们看到的。那么到了二章的一到四节呢，保罗他继续这个合一的主题，他继续在讲他是从团契的层面和个人的层面在描述合一的生活应该有的具体的表现。比如说他说你们要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一样的爱心啊，然后在交通当中，在团契生活里面表现出合一来，这是他从团契的层面来讲。然后到了第三节呢，他说凡事不可结党， 啊，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念别人的事。所以他是从个人的层面来讲合一的。所以二章一到第四节，保罗是从团契的层面和个人的层面来阐述合一的生活应该有的具体的表现。那么到了二章五到十一节，我们看到保罗他向我们呈现出一个伟大的榜样来。五节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怎么样为心，然后他下面讲到耶稣基督的一些心啊，他说他与神同等，但是他没有抢夺，反而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到最后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啊，因为他这样的谦卑，因为耶稣基督这样的顺服，所以父就使他升高，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使众人万民天上地下的都屈膝来敬拜他。所以他向我们呈现出一个伟大的榜样，而这个榜样耶稣基督也是保罗一生敬拜的，一生侍奉的，一生高举的。那么他劝勉信徒要以基督耶稣的灰心为心，因为基督的谦卑、舍己、顺服、行动是合一必须的要素。如果没有耶稣的这些谦卑、舍己、顺服、行动的话，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心，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种内在的素质，那就不可能有合一。所以保罗让我们去效法耶稣基督啊。所以你会看到这段圣经，保罗是劝勉命令腓立比的教会要合一。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腓立比的教会，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了，他实际上是陷入在一种内忧和外患当中。他的内忧是什么呢？他的内忧是教会中出现了不合一，有两个人在教会中出现了纷争。那么这两个人是教会的同工，应该是比较重要的人。所以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节，你看他说是第四章第二节，他说我劝有阿蝶和寻都基这两位姐妹要在主里干嘛呢？同心。所以保罗特别点到这两个人，这两个人是腓立比教会当中比较重要的人。那他们在闹纷争，你注意哈，当他们在闹纷争的时候，教会的信徒就会站队，你明白吗？所以就会导致分裂。所以这是腓立比教会当中存在的内忧，所以保罗劝勉他们要同有一个心志，要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保罗告诉他们不要结党，个人要看自己，别人比自己强。那么这是腓立比教会的内忧。还有呢，外患。外患是什么呢？外患大概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我们在这里已经看到了，那就是来自于当地的不信主的那些罗马人对教会的反对和攻击，他们有面临逼迫，这是外患。还有呢，你看第三章的时候，第三章第二节，第三章第二节保罗说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枉自行割的。所以在当时的腓立比教会当中有一种犹太主义的异端进入到他们里面，告诉他们你们必须行隔离，你们必须先要成为犹太人啊，才能够得救。所以这是犹太主义的异端进入到他们里面攻击搅扰，所以这是腓立比教会面临的外患。那么怎样来解决问题呢？怎样来解决外患呢？怎样来解决问题的根本呢？其实保罗告诉他们，意思是说，只要你们理念合一了，只要你们能够达成合一，有合一的生活和表现，那么外患的问题就可以解决，因为他们可以同心以御外敌，同心的来面对外面的压力和挑战。 那么这样的话呢，里面的内忧和外面的外患都解决了，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以这是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劝勉。所以保罗实际上是要告诉腓立比的教会，你们要除去纷争，要合一，这样才能够解决万患，才能够解决问题。这样合一就会带来教会的复兴。阿们，合一就会带来教会的复兴。所以这也是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我们的题目就是合一带来复兴。阿们，合一带来复兴。我们要从几个方面来看，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方面，合一的重要。所以请你看27到30节，在合一的重要里边，我们首先要来谈第一个方面，那就是27节保罗说的。保罗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我在这里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只要这个词，它的意思是唯独，唯独。而且呢，我特别要请大家留意的是，这个词唯独，这个词只要，这个词是这节经文当中的第一个字。其实和合本我们也看得出来，它是不是排在第一呢？第一个字在希腊文当中，这也是第一个字。那么往往在希腊文当中，如果出现的第一个字往往是作者要特别强调的真理，特别强调的内容。那么保罗在这里告诉他们说，强调说唯独一件事，什么事呢？他仿佛在对着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举起了一根手指，他说唯独一件事，只有一件事，什么事？就是你们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所以你会看到这件事很重要，对吧？是保罗特别强调的，非常重要。那么什么叫行事为人呢？行事为人，它的意思是指一个人的生活，一个人的行为。而且这个行事为人，它是持续的，它不是说今天这样，明天就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断断续续，不是的。行事为人它是持续的，一说你们要持续的在生活中，在行为上彰显出与福音相称的这一种的表现。而且这是命令，我刚才讲了，在12到26节保罗用的多数是叙述的语调，而到了27节以后，保罗用的是命令的语调。那这就是一个命令，保罗举起一根手指命令他们说，只有一件事，唯独一件事，你们要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很重要的事情，保罗特别强调。那相称呢，是指的适合的，相配的适合的，相配的。那么在这里呢，我要特别说，行事为人这个词呢，如果直接翻译过来，它是公民的意思，公民的意思。我问大家，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对吧？
Yeah.
对的。那腓立比人他们是哪里的公民呢？他们是罗马的公民。不过在这里我要特别的稍微说一下这个情况。那么腓立比实际上是罗马帝国的殖民地，也就是说腓立比人是被罗马帝国殖民的。但是他们虽然是殖民地，虽然是被罗马帝国殖民的，但是他们却拥有着和罗马城的罗马人一样的特权，一样的权利，一样的地位，一样的身份，一样的荣耀。所以腓立比人呢，是特别依自己是罗马帝国的公民这个身份为荣的，他们特别是以这个为荣耀的。那么保罗恰恰就用了这样一个公民的这个词来告诉他们说，你们要与基督福音的这个相称，他在强调这个。意思也说，你们作为罗马帝国的公民，你们以此身份为荣，那么你们就应当尽上一个作为罗马公民的义务和责任，这是你们 与你们的行为与自己罗马公民的这样一个身份相称的一种责任，一种义务。那么保罗在这里实际上是要告诉他们，那么现在你们作为天国的公民，所以你看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节保罗说什么，我们却是什么，天上的国民。所以保罗是说，你们现在作为天上的国民，作为天国的公民，你们要有生活，要有责任，要有行为与自己的身份与基督的福音相匹配的，相匹配的。所以关于这一点，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保罗也说过，他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怎么样相称，相称。所以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想一想，思考一下，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与天上的公民，天国的公民这个身份匹配吗？相称吗？这就是保罗要求腓立比的教会要做到的。其实当我们看到一些现实生活当中的现象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理解这一点。中国的游客到世界各个地方去旅游，有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那就是喜欢在著名的景点留上一笔，说某某到此一游，对吧？啊，所以呢，那这种在外面在景点乱涂乱画的现象，实际上是跟一个大国的公民的身份不匹配的，是不相称的。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的生活当中表现出来的是自私，是纷争啊，是骄傲，是犯罪，那么也是跟天国的公民不匹配的，不相称的。所以保罗要求他们，你们要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那么保罗谈到与福音相称的生活的时候，他特别的把焦点放在了合一上，因为与福音生活相匹配的生活，它是一个很大的范畴，包罗基督徒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在这里他特别的落在了合一上。所以你看圣经，他说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什么景况呢？知道你们怎么样，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我可以告诉大家，在这一节经文里面出现了三个一，差不多。哪三个一呢？和合本看不到，和合本只能看到一个一。哪三个一呢？一灵，一魂，齐心也是一个一。所以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的是腓立比的人所有的信徒合一如同一人，这是保罗特别想听到的，这是保罗对他们所要求的与福音相称的生活。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呢，他的意思是说在同一位圣灵里，在同样的情感中坚定信念，站立得稳。因为在这里谈到一灵一魂，那这一灵呢就是指的圣灵，那这一魂呢就是指大家同有一个情感。我们知道圣灵是教会，是信徒合一的源头，并且它也是教会，是基督徒合一的一个保守的力量，是维持这个合一继续下去的一股力量。这一点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以及以弗所书第四章这里都让我们看到。你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他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你看到这里呢，圣经读到这里，我们有很多不同，对吧？有希腊人，有犹太人，有做奴隶的，也有什么老板，自由人。那如果应用到现在，我们有高的，有矮的，有胖子，有瘦的，有这种性格，有那种性格的，有这样的受教育的， 背景，有那样受教育的背景，我们有很多的不同，但是呢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怎么一位圣灵，我们一样，我们合一了。阿们，这些不同都在圣灵里面被消融了，融为一体了。所以圣灵是信徒，是教会合一的源头。阿们。很简单的例子，只要你是真正的基督徒，你心里面有圣灵，我心里面也有圣灵，他心里面也有圣灵，所有人心里面都有圣灵，我们有的是几个圣灵，一个圣灵，你心里面有的也是这位圣灵，我心里面这有的也是这位圣灵，所以我们被圣灵连接，我们就是什么一体的，合一的。阿们。
阿
们。还有呢，你看以弗所书四章这里说，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二为一的心，合二为一谁赐的？圣灵赐的，合一的心圣灵赐的。所以你会看到圣灵是合一的源头，也是合一保守的力量，它会保守的教会一直的合一，一直的合一。那所谓的同一个情感呢，意思说我们都彼此相爱，我们都彼此挂念，我们都彼此的搀扶，我们都彼此的想念，这就是一个魂，这就是一份情感，一种情感所带出来的凝聚力。所以这就是在同一位圣灵里面，在同样的情感当中坚定信念，站立得稳。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我们只有在圣灵当中，只有在信徒的合一当中，我们才能够站立得稳的。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美国有一场飓风，在那次飓风当中呢，有一些很大的这个树，很粗壮的，很粗的，很高的树，都在飓风当中被刮倒了，把连根拔起。但是飓风过去以后，却有杉树并不如那些被刮倒的树那么的粗壮高大，但是他们却没有被刮倒，仍然屹立在那里，仍然长在那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一片杉树林，你明白吗？为什么他们没有那么粗壮，反而没有被刮倒呢？表面上看，他们是一根一根、一颗一颗的个体，但是实际上在地底下，他们都是盘根错节的，他们的根是相缠绕的，所以他们没有被刮倒。所以你会看到合一的力量，所以你会看到站在这种同一位圣灵和同样的情感的这种合一当中，才能够让我们站立得稳。阿们。如果你一个人，一个基督徒站在这个罪恶洪流的世界中，你很容易被冲倒的，你很容易随波逐流的，但是你和大家一起，那你就可以站立得稳，在合一当中你可以站立得稳，你可以坚定你的信念，因为当你软弱的时候会有人扶你，当你里面出了一些灰心丧志的情绪的时候，会有人鼓励你。阿们。
阿们。
还有呢，这里所说的齐心努力，意思是说一起努力的奋斗，它实际上保罗这个词是用的竞技场上运动员齐心努力奔着一个目标的意思，他用的是这样的词。谈到这里呢，我就想到了最近对于中国的球迷来说一个好消息，最近呢中国的男足取得了难得的两连胜，他打败乌兹别克斯坦，又打败了卡塔尔，虽然好像并不能够进入世界杯，但是这却取得了一二十年中国男足没有的好成绩，所以 几乎所有的中国的球迷都为之欢呼。那你看中国的男足取得这么好的成绩，是一个人的力量吗？当然里皮啊，里皮是起到很关键的作用，但是不只是他一个人呢，还有什么呢？这十几位球员在这个足球场上的合一协作配搭，才有这么好的成绩，对不对？啊，前锋、后卫、中场、球门、守门员合一的协作，才会有这样的好的成绩，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以他们为着一个目标齐心努力，什么目标呢？冲进世界杯，这是他们的所有人的目标，他们一起齐心努力的奋斗。虽然到最后并没有实现，但是最起码他们赢得了尊重和掌声，对不对？而保罗在这里所用的齐心努力，就是运动员的这一种场面，运动员的这一种场景。所以保罗劝勉腓立比的教会，他说你们要在圣灵里面合一，如同什么呢？一个人，如同一个人啊，为着福音的信仰齐心努力，为着共同的目标去奋斗。这是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劝勉和命令。所以你回过头来，我们看这一节经文，这节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合一有圣灵，合一有同样的情感，合一有一致的共同的目标，合一还有什么？行动。你注意，行动很重要。阿们。没错，圣教会的合一是圣灵所赐的，圣灵也会保守教会的合一，但是作为信徒的我们，我们要干嘛？有同样的情感和共同的目标，并且怎么样？行动。阿们。那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呢？你讲的我认同，你说的我很喜欢听，你说要这样做，好好好，但是我就是不动，我不行动，我认同你，但是我不跟着你干，请问能合一吗？这叫真正的合一吗？这不叫真正的合一。所以合一一定要有什么？行动的。阿们吗？为这一致的目标行动的。所以这就是合一，这就是与福音的生活相称的一种生活表现。那么谈到这里，我要谈两点比较重要的。第一，我们的福音的本质是什么呢？爱。那爱它所起到的作用又是什么呢？和好。福音的本质就是两个字，和好。首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死，目的是什么？要让我们与父神和好。阿们。所以你看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三节，我们原本与神是仇敌，是耶稣基督使我们和好。这是福音的本质。那福音是基督的救赎，使我们与父神和好，另外他也使人与人和好，恢复了人与人的这种关系。阿们。所以圣经里面谈夫妻要相爱，圣经里面谈我们彼此要相爱，圣经里面谈我们要合一，这都是福音的本质所带出来的必然的一种结果，一种教导。那么这样，我们的福音的本质是和好，那如果我们能够活出合一的生活来，我们就等于在世人的面前，在不信耶稣的人的面前，把福音给怎么样彰显出来，把福音的本质给表达出来了。阿们。那反之，如果我们争吵，如果我们打斗，那么就不能够在世人的面前把福音的本质，把和好的这样一个本质彰显出来。我知道在我老家呢有一间这样的教会， 在这间教会当中有几个姊妹啊，他们是所谓的教会当中的同工，然后他们为着教会里面的一些事情，然后在外面争吵打闹，甚至在村里面的邻居面前，不信耶稣的街坊邻居面前，他们都争吵打闹。那你像这样的教会，他把福音和好的本质给表明出来了吗？没有，没有。所以这是非常失败的见证。兄弟阋于墙，只会让外人怎么样？嘲笑、耻笑。那教会合一却反而能够让不信耶稣的人在我们身上看到，你们的信仰是好，你们的福音是好啊，你看这帮基督徒多么相爱，多么合一啊，这个是在今天的世界当中，在家庭当中，在一些世俗的团体中看不到的。因为说实话，今天这个世界是一个相争的世界，对不对啊？弟兄姐妹们在为着一点房产，为着一点利益争来打去啊，父母与孩子有的也在争啊，父母把儿子告上法庭说他不赡养我啊，儿女把父母告上法庭啊，说他这个分配财产不公啊等等啊，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对吧？然后校园里面充满暴力啊，这个世界是一个相争的世界。所以如果在这种相争的世界中，我们能够把合一展现出来，活出来，我们就把福音的本质活出来。另外呢，我们也成为了一盏能够照亮黑暗纷争世界的光。耶稣说，你们是什么？世界的光。阿们。如果他们在争，我们也在争，我们已经被黑暗吞噬了。如果他们在争，世界在争，而我们活出合一相爱，我们等于在黑暗的世界中点燃了一盏灯，让他们看到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纷争黑暗的世界上还有一盏光明。阿们吗？
阿们。
所以这是保罗举起手指对他们说的，唯独一件事，就是要与福音的生活相称，与基督的福音相称，那就是特别是合一。那我们继续来看，合一是抵御外敌的力量。请你看这个28到30节，他说，凡事不要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所以接下来这几节呢，保罗是在说合一可以抵御外敌，合一可以胜过那些反对和逼迫你们的人。所以他说敌人，意思是说反对你们的人，而且是那些持续的反对你们的人啊。他说不要被敌人惊吓。惊吓这个词呢，它是形容被惊吓受惊的马的，是这样一个词。你见过受惊的马吗？我小时候呢，家里养过马，也养过驴。受惊的马我没有见过，但是受惊的驴我见过。一旦这些马或者驴他们受惊了以后呢，他们就会狂奔，有的时候甚至把自己撞死，明白吗？也就非常危险的。 如果你站在受惊的马的前面，那你非常危险，一点动静都会让他们惊恐的不得了。所以保罗说不要被敌人，不要怕敌人的惊吓，意思说你们不要被反对的人吓到，你们不要被反对你们的人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成了你们得救都是什么出于神的。那腓立比的教会是怎么受反对怎么受攻击的呢？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对吧，腓立比人他们都以自己是罗马公民而自豪骄傲，他们有着罗马公民的特权和那种荣耀感，所以腓立比人呢他们是十分的高举崇拜罗马的皇帝的。注意啊，腓立比人是十分的高举崇拜罗马的皇帝的。那么当他们这些不信主的腓立比人这些外邦人在高举崇拜罗马皇帝的同时，基督徒在高举崇拜谁呢？基督徒在高举崇拜谁？腓立比的基督徒他们在高举耶稣基督，崇拜耶稣基督，因为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一个道理，基督是我们的王。阿们。所以那么这样的话，一小撮的腓立比的信徒就跟当地的所有的不信耶稣的罗马人产生什么冲突了，张力了，你明白吗？那么这些高举罗马皇帝崇拜罗马皇帝的人就会排斥攻击反对这些高举耶稣基督崇拜耶稣基督为王的人。其实他们的这种反对是来自于对我们的误解。我可以告诉大家，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为义所受的一切的逼迫和患难，都是因为世人对我们的误解。你像腓立比的罗马人攻击基督徒反对基督徒，是他们对我们信仰的误解，他们以为我们在崇拜耶稣基督为王，就不尊国家的王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的，圣经告诉我们要尊重君王，对不对？是他们的误解。但是这样的一种不同啊，就会带来这种排斥，就会带来这种反对和逼迫。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你去看教会2000年的历史，教会在一个国家在一个文化当中被逼迫，多数或者说归根结底几乎所有的原因都在于我们跟那些不信耶稣的人不一样，我们跟他们崇拜的高举的不一样，所以这种不一样就会带来什么呢？反对和逼迫。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仍然是处于少数，对不对？你举个例子，就拿我们中国，基督徒有多少？1亿左右。非基督徒有多少？13亿，谁多谁少？
对，
他们比我们多出10几倍，对吧？他们高举的，他们崇拜的，他们追求的，跟我们高举崇拜追求的不一样，所以在这个时候就会有这种排斥，就会有这种反对甚至逼迫，那世界的人他们在崇拜什么呢？我可以告诉大家，世界上的人不信耶稣的人，归根结底他们在崇拜撒旦，你明白吗？归根结底，从根上讲，他们在崇拜撒旦。我们崇拜谁？我们崇拜基督，我们崇拜神。所以你看到吗？张力就来了。
因为神和基督，那个撒旦和神一直都是敌对，一直都是敌对，所以我们也会被反对和攻击。
那如果我们从细一点来讲，世界的人崇拜什么呢？金钱，对不对？崇拜金钱。而且现在的一个现象是，很多的人崇拜金钱啊，为了多赚钱不择手段，不讲道德，不讲原则，只要能赚钱就好。那基督徒也赚钱，但是我们不崇拜金钱，我们不会因为赚钱而放弃我们的信仰，违背我们的信仰，违背我们的真理，我们不会。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跟你身边的那些人产生了不同啊。你在单位上班，可能有些人为了升职，为了工资能够提升，为了被领导喜欢，他可以干嘛呢？他可以阿谀奉承啊，他可以人前一套背后一套，但是基督徒不可以啊。当你这样不可以的时候呢，他们可能就会排斥你，因为你跟他们不是一伙儿，反对你，对不对？还有世人崇拜的是权力啊，还有世人崇拜的是某一种文化，比如说在中国，今天很多人在崇拜什么呢？在高举什么呢？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好吗？当然有它很好的地方，但是现在这几年有一个不好的现象，就是很多人崇拜高举中国的传统文化，开始抵挡外面的文化。最近这几年几乎每一年圣诞节的时候都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什么事情呢？抵挡圣诞节，抵挡圣诞节，有人在拿出举起条幅，有的人拿着牌子，然后在抵制圣诞节。你知道他们这是一种高举自己的文化，崇拜自己的文化，而抵挡基督教文化，所以有反对的声音。还有一些人呢，崇拜某种思想，某种观念。你比如说，今天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还是比较崇拜无神论思想的。甚至有些人是依自己是一个无神论者而感到荣耀，因为他们认为宗教是迷信的，什么神啊鬼啊的，那都是迷信的，那都是没有文化的人才去搞那个东西的，我们是无神论者，好像他们觉得自己是无神论者比较优越，比较荣耀一样。那当这些人，很多人都在高举着这种无神论的思想或者观念的时候，那我们却是信神的，并且是敬拜独一真神的，那么这个时候就有张力，就有反对，那就会有反对的声音。还有呢，也会崇拜某一个人。你比如说在北朝鲜，他们崇拜谁呢？啊，那个胖胖的，对吧？啊，三胖子，对吧？啊，他们在崇拜金正恩，把金正恩看作神一样，是因为他自己要把自己给神化，所以所有的北朝鲜人都在崇拜金正恩，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都在崇拜。那么当人都在崇拜一个人的时候，当人所有的人都把某一个人当成神的时候，你注意，他就一定会抵挡其他，特别是对于基督徒，因为我们崇拜高举的是谁？耶稣基督。所以在北朝鲜，你带一本圣经都可能是被判刑的。所以但是在北朝鲜仍然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在秘密的聚会，坚守着他们对主的信仰。所以你会看到，当世人在高举这些东西的时候，那么他就跟我们高举崇拜追求的不一样啊，而他们是多数人，我们是少数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面对反对的声音，甚至是逼迫和患难。但是保罗说，不要怕敌人的惊吓，不要被敌人惊吓到啊。一个人的力量是弱小的，但是 如果我们合一，合一的教会能够对付最可怕的挑战。阿们。在历史上我给大家讲一个最清楚最明显的两个例子。第一，罗马。罗马帝国在300多年之前，长达300年的时间，它是一直逼迫基督教的。那个时候基督徒在罗马帝国是极少数的一群人，但是结果是什么你知道吗？逼迫了长达300年，结果是什么？结果是整个罗马帝国都成了基督教国家。因为教会信徒在逼迫中，在反对中合一，他们面对着外面的压力，所以到最后他们征服了整个罗马帝国。阿们。在中国文革之前，中国的基督徒多少人呢？100万。那个时候中国人有多少？文革之前4万吗？或者是6万吗？那这个新中国建立初期是4万吗？对吧？可能文革之前可能有5-6亿人。那中国的基督徒当时只有多少？100万人，很少很少，很小很小，而且都以农村人为主，所以很弱的一群群体。但是在10年文革的逼迫当中，你知道中国的基督徒增长到多少？1000万，10倍。有一个女人在这个大会上讲，我要把中国的基督教关进博物馆，但是到最后100万变成1000万。什么样的力量？当然是神的力量，神的保守。还有一个，从教会的角度上来讲，是教会合一的力量胜过了反对的人，胜过了逼迫的人，反而使他们战胜世界，战胜逼迫的人，征服逼迫的人。阿们。合一的力量，合一的力量，所以这个很重要。那在这里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你看这个图片，这种牛呢是生活在北极的，这种牛叫麝牛，样子长得挺凶的，也很粗壮啊。那么在北极，麝牛在外面，它们生存的方式是什么呢？是一种群居的群体活动。所以如果他们在外面觅食的时候碰到狼群的攻击，你知道他们会怎么办吗？他们会围成一圈，围成一圈，把弱小的小牛放在最中间，然后这些麝牛围成一圈，头都朝外，脚都朝外，肩并肩围得紧紧的。他们在干嘛？他们已经做好了防御阵型，抵挡狼群的攻击。在这个时候，狼群攻击他们的时候呢，他们都会一圈头都朝外，脚都朝外，他们会用自己的脚去刺、去挑、去顶狼群的攻击。所以，当麝牛围成一圈，用这样的一种阵型抵御狼群的时候，狼群往往都是败阵而逃。他们得不到什么，得不到什么的，所以到最后他们麝牛基本上可以安然无恙。你会看到他们在面对狼群攻击的时候，他们也知道什么？合一的力量。麝牛从单个来说，他们跟狼无法相比的，他们是弱小的。但是当他们围成一圈合一来抵御外敌的时候，狼群拿他们没办法，往往是狼群叼着尸体回去了。所以这是麝牛抵御狼群攻击的这样一个例子。所以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你会看到合一，教会的合一可以使他对付最可怕的挑战。所以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事实证明，真理告诉我们，是历史告诉我们，逼迫患难它只会使我们更加合一。 阿们。
阿
们。啊，你看那个皮球吗？
皮球如果它里面充的气越顶，气压越大，你拍它，你使劲拍它，用的力气越大，它就会怎么样？跳得更高，对不对？啊，教会就是这样。如果教会合一，你逼迫他，你不逼迫他还好。你如果教会有合一的力量凝聚在那里，外面的力量一逼迫他，你不逼迫他还好，你越逼迫他，他越复兴。这是2000年的教会历史告诉我们的。当然，更重要的是真理，圣经这样告诉我们。
所以你会看到烈火呢，它会把草木烧尽，使一切都变为灰烬。但是烈火却只会让金子融为一体，对不对？你把一些金子一个一个的放在一个地方，然后你用火烧它，高温烧过去以后，你再看金子变成什么？金子变成了一个饼了，因为它们都怎么样融化了，变成一个饼了，成为一体了。原本还是一个一个的，现在成为一体。所以教会就是这样，合一使他可以抵御外敌，当外面反对和逼迫临到的时候，只会使他更合一，更有力，更复兴。阿们。
阿
们。所以保罗说，你们凡事不要怕敌人的惊吓。那么教会的合一与坚定是对反对之人的定罪。你注意这里哈，第一章28节，这里说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证明这个词呢，它的意思是记号、征兆。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腓立比的教会的信徒，他们是得救的，他们是已经拥有永生的，他们有得救的确据。那么这一群有了得救确据、拥有永生的信徒，在面对逼迫和反对的时候，他们表现出了那种合一、那种坚定、那种对逼迫和患难甚至对死亡都毫不畏惧的这种勇敢，是他们已经得救、获得永生的证明。
阿们。
阿们。
阿们。你注意，你知道为什么教会历史上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国家逼迫教会，教会到最后越来越复兴？你知道为什么？很多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基督徒根本不怕死，你明白吗？为什么他不怕死？因为基督徒知道我有永生，我是得救的人，我怕什么？所以他不怕死。哎，中国有一句古语说，民不畏死，何以以死惧之呢？明白我意思吗？就是说如果他们都不怕死了，你还有什么东西能吓到他们？基督徒就是这样，因为他们知道我是得救的，我是有永生的，所以他们面对逼迫、面对患难，他们一点都不惧怕，而是合一、坚定、勇往直前、齐心努力。所以教会历史当中，教会是越逼迫越复兴的。另外，这样的表现是他们已经得救、获得永生的证明，同时从反面上来讲，那就等于在证明那些逼迫他们的人是什么。那就从反面上来说，那就证明那些逼迫他们的人是沉沦的，是灭亡。阿们。所以这就是在说，基督徒在面对反对、逼迫和苦难的时候，他们的合一、他们的坚定、他们的勇敢，反而是对那些逼迫他们的人的定罪，好像在他们的脑门上卡了一个戳，你们是灭亡之子一样。因为我们是得救的，
所以当然，当我们纵观圣经和历史来看的时候呢，反对的人也会出现两种情况。哪两种情况呢？第一种情况，自责悔改，他看到基督徒
这么的合一，这么的刚强，这么的坚定的时候，那些原本逼迫他们的人被光照，自责而悔改信主，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很多的，圣经当中就有这样的例子。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有一个负责这个钉耶稣十字架士兵的一个百夫长，那个这个百夫长到最后看到耶稣咽气，他在十字架底下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这真是神的儿子，你看到吗？这是一个钉耶稣十字架的百夫长，但到最后他在十字架上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什么意思？他悔改了，他悔改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逼迫耶稣，把耶稣钉十字架，但是在耶稣面对苦难，在十字架上所彰显出来的那些表现，使他被光照，自责而悔改。历史当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人，啊，开始逼迫基督徒，开始逼迫基督徒，到最后悔改了，成为基督徒了。保罗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教会历史当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人，在中国教会历史上也有很多这样的人。啊，你比如说有些黑社会的，东北就有一个这样的叫一个教会当中有一个这样的弟兄，他以前呢就是一个黑社会的啊，或者像这个村里面的痞子二流子一样这样的人啊，整天就是骚扰教会啊，逼迫教会，打骂基督徒啊，但是基督徒呢一直是包容他啊，一直是容忍他啊，到后来这个人在后来竟然有一天他说他信主了，他悔改了。为什么？因为他被这个基督徒面对他逼迫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容忍，那种爱，那种啊合一啊感动了，他自责了，他悔改了。所以这样的例子很多，但是更多的情况是什么呢？刚硬而灭亡，一直逼迫，一直逼迫，到最后刚硬而灭亡。那使徒行传十二章，西律王杀了雅各，又把彼得下监，还要杀彼得的时候，彼得被主拯救。那么在下一段，他西律王在演讲的时候，圣经说就被一个虫子给咬死，啊，死掉了。这就是一个刚硬到最后灭亡的。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教会的合一与坚定是对反对的人的定罪，是证明自己是得救的，同时证明反对逼迫他们的人是沉沦的，啊。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4到第9节这一段圣经呢，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呢，比较清楚地解释了这里的意思。他说，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面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什么呢？忍耐和信心，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是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耀。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是告诉我们，那些一直逼迫你们反对你们而不悔改的人，到最后神会在他们身上伸我们的冤。阿们，
阿们，
伸我们的冤。所以呢，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现在逼迫你的人也许是你的丈夫，因为他所追求的跟你追求的不一样。现在逼迫你的人可能是你的同事、邻居、朋友或者陌生人。现在逼迫我们的人也许是这个社会，也许说是那些很多很多不信耶稣的人。那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在道理上我们要明白，我们要合一胜过这些反对和逼迫我们的人。阿们，
阿们。
另外，我们要知道，我们这样的态度去面对逼迫和反对的时候，证明我们是什么？有永生，是得救。那对于他们呢？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是不是说啊，你们就是要下地狱、要沉沦的，你们死了？也不要抱这样的态度。我们要为那些逼迫我们的人祷告，特别那个逼迫你的人，如果是你的亲人呢？所以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我们希望这些逼迫我们的人，甚至我们从心里面希望所有逼迫我们的人都如同这个百夫长一样。阿们。我经常劝每一些弟兄姐妹说啊，哈，你遇到逼迫你的人，或者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家人啊，你说他很刚硬啊，我问你，我就劝勉他们，他们比保罗刚硬吗？保罗到最后也信主，也悔改，对吧？所以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希望这些反对的人到最后自责都悔改得救。阿们。但是真理告诉我们，如果他们不悔改，将来他们是要受到神的审判和报应，那结局就是沉沦。好了，我们继续。另外，教会的合一与坚定来自对苦难正确的认识。我们快点，你注意，保罗在29节说，因为你们蒙恩，不单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怎么样受苦。这句话是我们不太多听到的一句话，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信主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恩赐。阿们。我们健康是神的恩赐，我们平安是神的恩赐，我们顺顺利利，哇，神的恩赐。但是保罗在这里说，神给你们恩赐，不单使你们信耶稣基督，那为耶稣基督受苦也是神的恩赐，为耶稣基督受苦也是神的恩典。这是保罗在这里说的，那这句话不太常听到，甚至我们觉得，哇，为耶稣基督受苦也是神的恩赐啊，这个恩赐我还是不要好了，对不对？我只要别的恩赐，这个恩赐我不要。但是这里说得很清楚，为耶稣基督受苦是神给我们的恩赐，是神给我们的恩典。阿们。
阿
们。所以基督为我们受苦，对不对？你看他为我们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你看后面2:5-11，甘愿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什么人的样式，33年在地上，为我们忍受贫穷羞辱，为我们忍受人的攻击陷害，为我们忍受了人的陷阱和逼迫啊，然后到最后为我们受鞭打，戴荆棘的冠冕，背着十字架走向哥哥他，手和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受的。阿们吗？
阿们。
我问大家，耶稣如果从必要上来讲，他要受这个苦吗？他没有必要受这个苦的。那耶稣为什么要受这么多的苦为我们死呢？一个字，爱。阿们。
阿们。
那基督为我们受苦，我们得以信靠他，这是神的恩赐。那现在呢，我们也要与基督一同受苦，为他的名受苦，这也是神的恩赐。因为耶稣说过，学生不能大过先生。基督都受苦，你说我不要受苦，除非你跟的不是这个耶稣。你知道现在成功神学的人啊，在强调荣耀、健康、财富啊，没有一点苦难，连病疾病都没有。我要告诉大家，他们信的是另外一个耶稣，你明白吗？他们跟的那个耶稣是手上没有钉洞、脚上没有钉洞、肋旁没有枪洞的耶稣。我问大家，那是耶稣？跟着那样的耶稣能到天堂上去？
我们跟的耶稣是一个曾经为我们受苦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你说耶稣都为我们受苦钉死在十字架上，你说我今天跟着他不要受苦，除非你跟的不是这个耶稣。如果你跟的是这个耶稣呢，你就一定会遇到一些反对，遇到一些苦的，要吃一些苦的。而且你要知道，当你在吃苦的时候，你在受逼迫的时候，你在受反对的时候，你是在为基督的缘故受苦，这是恩典，这是荣耀。你不要觉得我为基督受苦了，哇，神不爱我了，神把我如同一个弃儿给扔掉了，不是，反而是神爱，是神的恩赐。你看以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这里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怎么样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是保罗，保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你看彼得和约翰有一次被抓了以后打了一顿给放出来了，恐吓了一顿打了以后放出来了。那彼得约翰出来以后他们是很喜乐的，你知道吗？为什么很喜乐呢？因为他们说，我们也算配为主的名受辱了，所以他们是喜乐的。所以面对苦难，而且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并非孤军奋战。撒旦他往往对我们说谎，让我们相信我们在孤军奋战，让我们相信我们在似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承受着逼迫和患难的基督徒，唯一一间承受着逼迫和反对的教会。这是撒旦的谎言，他往往让我们这样去相信。这样的话呢，你就觉得你是孤单的，对吧？这样的话呢，你就是软弱的，你就很难胜过逼迫，因为你觉得自己在孤军奋战。其实不是，不是。你看保罗在这里说什么？第三十节，你们的征战，请你看三十节，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所以，腓立比人所受的逼迫和患难，是只有他们受的吗？不是的。他们是孤军奋战吗？不是的。因为保罗告诉他们说，他们所遭遇的逼迫患难是保罗他已经经历过去的，也是正在经历的。保罗告诉他们，我在与你们同在，我在和你们一同受，我与你们一同并肩。这是保罗告诉他们。所谓从前听见，是指的保罗第一次到腓立比传福音的时候被抓下监打了一顿，跟保罗跟希拉一起脚上上了木狗。但是这两个人在监狱里面干嘛？赞美神，在监狱里面赞美神。后来地大震动，监牢的门都打开，锁链都脱落。所以这是保罗和希拉第一次在腓立比，第一次到腓立比就遇到这样的事情。所以保罗说，是你们从前所见的，就是指的这个，又是现在你们在我身上听见的，是指保罗当时正在罗马坐监。因为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就是在坐监，所以保罗在告诉他们，你们不是孤军奋战，我与你们同在，我与你们在一起，我与你们并肩。这是保罗对他们的鼓励，用自己的榜样对他们的鼓励。阿门。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什么云彩围着我们，如同云彩围着我们。所以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我们身边有很多的见证人的，那些面对反对，面对逼迫，有很多的人他们已经得胜了，有很多的人他们走过去了，有很多的人在苦难逼迫当中他们合一，他们坚定，他们已经得胜了。我们有很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我们不是在孤军奋战，就在今天，就在现在，也不是孤，每一个 每一个受逼迫受反对的基督徒和每一间受逼迫在苦难中的教会都不是孤军奋战。北朝鲜的教会在受逼迫，但是他们不是在孤军奋战。你在家庭里面受逼迫，你不是在孤军奋战，在你前面，在我们前面已经有很多的人胜过了这样的反对和逼迫，走过去了，他们凯旋了。现在就看你的了，就看我们的了。你知道吗，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如果你处在逼迫和患难当中，你想一想，如果你听着撒旦的谎言，你在想，哇，我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受逼迫的信徒，你会消极，你会消沉，你会软弱，你会退后，你会失败。但是你想一想，有很多的人已经走过去了。你想一想，就在此时此刻，有很多的人，全世界有很多的基督徒在跟我一起受苦，他们表现出来的合一坚定，很多教会在面临反对和逼迫所表现出来的合一和坚定，哇，你想到这里的时候，你自己就会得到力量和鼓励。阿门。
阿门。
这是榜样的力量。你说我们有的时候教会在承受的一些压力，你说美国好吗？我告诉大家，美国的教会也承受压力，只不过跟我们承受的压力不太一样而已，你知道吗？你比如说美国的教会，在中国我们的讲台上，我们不讲道人不会因为自己讲同性恋抨击同性恋而付出什么代价，但是在美国的教会的讲台上，如果你讲同性恋抨击同性恋，你知道你面临着代价的，你可能会被人投诉的，因为美国的同性恋婚姻是合法的，对不对？所以你明白吗？只要是主的教会，只要你是按照圣经敬虔的度日，都会遇到反对和逼迫，也许方面不同，形式不一样，但是都在面临着这样的反对和逼迫。所以我们并不孤单，我们看到他们的坚定，我们看到他们的这种合一，我们看到别人的刚强，我们也被鼓励，我们也被激励。阿门。
阿门。
所以在中东就有一位这样的基督徒，他信主了，他信主了。你知道在中东伊斯兰教国家，一个穆斯林信主了意味着什么吗？这个弟兄就是这样信主了。当他到了后来不得已要在家庭当中，要在村里面告诉别人他的信仰，当他的信仰被别人知道以后，他面临的是什么？被自己的亲人赶出家园，被自己的村的人逐出村外，所有的人都断绝和他的来。请问这是不是患难？这是不是反对和逼迫？但是你知道这个基督徒说什么？我既然认识了这位主，我知道他是我的救主，无论我遇到什么样的反对和逼迫，我也绝不放弃。这样的人是我们的榜样。当你在受苦遇反对，想到这样的人，你会受激励和鼓励。阿门。
阿门。
好，感谢主。所以教会的合一是与福音相称的生活，教会的合一是抵御外敌胜过逼迫和苦难的力量。由此可见，合一是很重要的。所以亲爱的长辈弟兄姐妹，让我们更加的合一，我们很合一，但是让我们更加的合一，更强大的凝聚力，更加的同心，这样的话福音就会被广传，教会就会更复兴。好嘞。 好了，谈到这里，我们今天。